我在之前的三次讲座里头谈了留学美国高中之前，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和价值观上这三方面需要做哪些准备。我今天来讲最后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提前了解一下美国学校的纪律底线，另外一个就是家长们的功课了，这个跟孩子无关。第四条就是了解美国私立学校的底线。我们知道美国私立高中提供的是精英教育，跟公立学校按照学区就近上学的这个方式是不同的。私立学校呢是挑选孩子们来进行教育，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申请。如果学生们犯了错或者是出了什么问题，被学校认为触及到底线了，不能够或者是不想再继续教育下去了，那么学校是可以单方面的终止教育任务的。每一所学校的合同上都会有这样的写法。美国的孩子从私立学校离开以后呢，如果他们被开除了、被赶走了，他们还可以转到公立学校去继续学习。但是国际学生呢，往往这条退路就变得非常狭窄，因为你没有这条退路。所以呢，小留学生触犯学校底线所引发的后果，要比美国学生要严重的多得多。那么留学生进入高中之前，千万要好好的读学校的学生手册，这些不是闹着玩的。那个要一定要了解美国私立高中里头有什么规矩，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做，有什么是绝对不可以碰触的这个底线。我见过有些中国小留学生，稀里糊涂的就触犯了学校的底线，然后被开除啊，被劝退，然后最后又稀里糊涂的就剩下回国一条路了。我就觉得为他们感到非常的惋惜，非常可惜的一个机会。如果早一点有人给他们讲一讲，提醒一下，他们应该不会走到这一步。每一年被美国高中开除劝退的中国留学生都不在少数，当然各种原因都有。 VIA 呢和美国的高中一样，我们也有我们的荣誉誓言，就是 Honor Code， 我们都要求学生做到不撒谎、不作弊、不偷东西。当然区别是我们 VIA 会更有耐心，因为我们要给学生解读这些要求，我们会给他们说的更细致，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三条铁律在美国学校老师眼里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就是无论，我们先说撒谎哈，就是无论你做了什么错事，犯了什么错误，你都不能撒谎，否则你一个谎之后，你就要用更大的一个谎来遮盖，然后到最后这一连串下来，你就不可收拾了。我们一直都在告诉我们的学生，就是你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你能犯多大的错？所以呢，重要的是你犯了错以后，如果问到你，你就要承认，实话实说，不要撒谎。最关键，你不能失去别人对你的信任，对吧？一所美国学校里头有出了这么一件事儿，我们维吉尼亚州的有两个12年级毕业班，就是 senior 两个好朋友，两个女孩，然后在学校突击检查学生宿舍的时候，发现其中的一个呢，她的那个宿舍里头发现了大麻，然后学校就把她叫来问说，你学校你的这个带大麻来学校这件事儿，你朋友知道吗？她说我朋友知道。好，然后学校又去找另外一个女孩说，你知不知道你朋友他有带大麻来学校？然后他说我不知道。像这种小谎可能在中国学生看来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呢在学校经过对质调查之后，把这两个孩子都开除了。第一个小孩开除是因为他违反校规带了毒品来学校，第二个孩子被开除的原因是因为他撒谎。我们自己的学生呢也曾经出过这么一个事儿，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学生宿舍，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要求把那个室内温度全部是设在72度，这个是不动的，差不多约这个摄氏22.2度，22度多一点。然后呢我们发现有一间女生宿舍有人就偷偷的把那个空调温度调高，因为冬天嘛，她觉得可能这个温度冷，然后被老师发现了以后，老师就问说，诶，说谁把这个调高了？说句实在话，这个能是多大的错儿？你说是我调的或者谁调的？然后承认了以后，老师最多就告他说，那你以后你不能调，然后就完了。但是呢他们没有人承认，然后有一个女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调。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觉得挺严肃，我们就跟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调这个空调，你就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知道不知道，对不对？那肯定是有人调了嘛。所以当然最后那个调温度的那个女孩她自己出来承认，老师也只是跟她说啊，你以后不要调了，因为有这个规定。一个不大的错误其实承认了就没事了，但是不要把一个小错越弄越大。另外呢也千万不要觉得美国的学校里头会法不责众，或者是拉一堆垫背的，这个都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是关于撒谎。我们再说一下作弊。在中国，比如说哈，老师布置你写一个电影或者是什么的这个读后感或者观后感，很多情况下，很多学生的做法是我先去百度一下故事梗概，或者是我先去借鉴一下别人的思想，甚至直接就搬两段抄两段写在我的作文里头。这个好像在国内或许大家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在美国这是千万不可以的，这是剽窃，这是作弊，这是天大的事儿。美国的小朋友从他们小学四年级开始，老师要教他们，就是你在你写的这个文章里面，如果你引用了别人的话，一定要写明出处，是从哪儿引用的，是谁说的。到了这个初中和高中，这个要求就会越来越严。等到进了大学之后，只要发现这种剽窃的行为，所谓作弊哈，作弊的一种，是一定会被马上开除的，因为他们觉得不能容忍这件事情。这个我们会安排学生做一些练习，比如说我们看电影看什么，我们会完了之后直接让他们，因为我们也不让他们上网，直接就拿纸笔来写 summary， 写综述，或者是写一些感想。通过这些练习，让他们逐渐的就是养成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写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养成了自己写文章的习惯，他就不想着再去抄网上别人说的话。当然你一抄，老师也会看得出来。另外考试的时候呢，老师也会一开始都是充分的信任学生。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就是有人会偷偷的用字典啊，或者是有人写这个小纸条啊等等，这些其实都让这个美国老师非常头疼。他们会找我们到学校来告诉我们，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都是绝不放过的。我们一定是要对学生进行批评和教育，让他们知道这个做法，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因为很多学校里头是不容忍这种作弊的。那么我们的学生呢，在从 VIA 离开以后进入美国高中的时候，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就是什么是不能做，在作弊的这个方向上，他们都知道是不能做，而且知道这个危害。所以呢，他们也不会把这个作弊不当回事儿，他们都知道要不能作弊。除了这个撒谎作弊之外，第三样呢是不能偷东西。哎，听起来好像非常好笑哈，因为每个家长都一定是要求自己的孩子从小一定告他不许偷东西。这一点我觉得好像听起来不用讲，但是呢，美国学校认为这个偷东西的概念是什么？是你未经别人允许拿走别人的东西，这就叫偷。这个标准呢，要比大家认为偷东西这种要说谁是小偷什么的，这个要比这个要严格的多得多。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见你的同屋或者你的好朋友，他有一个小音箱，然后呢，你说哎，我要听会儿音乐，我去找他要，结果他不在的时候，我就把他拿来了，我也没告诉他。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行为本身已经是偷东西了，因为很有可能如果说你的朋友他回宿舍发现哟这音箱不见了，他去报告老师，如果事后发现是你拿的，你没什么冤枉的，这就是偷东西。即使你觉得说哎这是我朋友，我如果见到他我问了他，他一定同意，但是对不起，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够未经允许就拿走。因为美国学校对抓到这种偷东西的学生会当场开除，毫不留情。这个我给我们学生都讲过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也是非常真实的例子。学校在这个上头是不客气的，因为你这一次偷东西了，后面学校就不敢再相信你了，因为下一次学校任何东西丢了都会先来怀疑你，这样你也难受，学校也难受，所以学校一定是不留你的。那么让小孩养成这种未经允许千万不要拿别人东西的这个好习惯，将来就可以让学生们避免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刚才想到，当我们知道就是周边的美国高中有学生被开除或者被劝退出了这种问题之后啊，包括中国学生、美国学生，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用一个一个真实的案例让他们知道这些事儿是不能做的，美国的底线在哪儿，他们是怎么判断的，他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听到这些故事、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他们会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是非观念，他知道什么是绝对不能做，这样他们将来进了美国学校之后，他们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因为一个低级的错误很有可能就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我们一再跟学生说，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做，可以不做，但是当你选择你做了之后，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你是不能选择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教给学生的这条。那么除了不撒谎、不作弊、不偷东西这三条之外呢，每个学校还都有校规，对吧？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规定都在学生手册里头，学生都要好好的读。有的学校呢，甚至还有给家长的这个家长手册，让家长也要了解学校的要求。学生手册一般在学校 入学的时候还要有一些考试，那么你考试不合格的，通常像在寄宿学校是不能够参加任何周末活动、课外活动的。有些规定呢，可能是学生们在国内想不到的，有的时候是等到违反了他才想起来。比如说有的学校他们在允许就是学生在穿这个自己的衣服的时候，他要求这个商标的这个直径不能超过一英寸。那么如果你穿一个巨大的一个标的这个衣服的话，可能就学校就直接就会告你回去换，你连课都不许上，不许进教室，或者是不许出来这样的。我们学校的校规里头也有规定，就是不允许女孩子穿这个短于膝盖以上四英寸的短裤或者是裙子。那么还有就是比如你出了宿舍区，因为这个安全的缘故，你必须穿鞋，你不能光着脚丫子满楼跑等等这些要求，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读校规。这样的话呢，学生要了解这个高中的底线，了解学生的学校的一些纪律要求，他在这个前提下，他才能够真的尽情的享受美国的高中生活。好，这是我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学生孩子哈，他在留学美国高中之前，这个需要家长完成的三个任务，这是第五个要做的准备了，算是除了这个学习、生活、价值观、纪律、底线这四条之外，家长们要做的准备，完全是给家长的，这就是。出国之前要查好孩子三件事：牙、眼、疫苗记录。美国上学必须要有医疗保险，但是呢，医疗保险是不包括牙齿和眼睛的。出国之前，家长一定要让小孩尽量保持好的视力。我们现在中国小朋友戴眼镜的太多了，就如果你要是有近视的话呢，一定要先配好眼镜，不能够让孩子上课的时候看不清白板。这一点对我们中国小朋友来说特别的重要，不单纯是花钱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些小留学生他来到美国的课堂，本身这个耳朵每天要听老师的话就已经挺费劲的了，如果他的眼睛再不好使，他再看不清楚，我觉得这个孩子就太可怜了。所以如果小孩近视的话，出国前家长一定要带他去配好眼镜。如果要是喜欢运动的话呢，有可能这眼镜一会儿被球砸了什么或者踩了这种，所以要多配几副戴着。一般来说来了美国以后视力下降的一般不会很快的，因为美国这个不跟中国不太一样。这是眼睛，第二个呢就是牙齿。这个小朋友们有蛀牙很正常哈，因为小孩嘛，那个出国之前一定要把牙检查好，如果有虫牙的就补一补，如果觉得那个牙不整齐需要正畸的，家长要早一点做这个准备。否则呢，小朋友来了美国之后，比如说像这个蛀牙如果越来越严重，等到比如每天晚上他又不自觉不会很好的刷牙保持口腔卫生，结果等到最后呢都伤到神经了，需要做根管治疗了，那就会很麻烦，孩子也会很疼，然后也要花很多的钱，挺贵的。这是牙和眼。最后就是孩子从出生开始的疫苗记录，有的疫苗记录可能在学生目前的这个学校的那里头保存，但是家长们要做到心里有数，因为在美国你要缺什么疫苗你是要打的嘛。那个学生如果出过水痘的话，一定要有具体的日期，或者是你至少能找到过去的病例，或者你能记得住是哪一天出的水痘。好了，哎，我终于把学生来美国高中留学之前需要做的准备说完了。有些准备工作可以在国内现在开始做啊，比如说我前面讲的看美剧啊，看这个原版的这个小说啊什么这些。那有些呢可能在国内做起来准备起来比较困难，这个也没有关系。如果家长们那个信任 VIA 的话呢，可以考虑就是孩子在他的小学毕业或者是读完初一初二把孩子交给我们。或者是在初一初二的下学期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会帮助小孩在这些方面做好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让他们在进入美国高中之后的这个生活可以顺利和开心。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下一次呢我就来介绍申请美国高中一般都需要提交哪些资料，来方便家长和学生们比对着进行准备。谢谢大家收听。